各位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各位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请容许我以下会先问大家啲问题。
请容许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亦都原谅我，可能问个问题会令到你有啲尴尬。
也原谅我，可能因为问这个问题让你们尴尬。
你哋觉得你现时嗰个嘅灵命，你嘅属灵生命满唔满意啊？
你觉得你对自己的属灵生命是否满意呢？
满意嘅请举手。
满意的就请举手。
大家咁谦卑嘅。
大家都很谦卑。
咁我转一个问题就问咗，你觉得你嘅属灵生命系都仲有一啲嘅改进嘅地方，改善嘅地方？
那我换着问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是否觉得自己的属灵生命有改需要有改进的地方？
你觉得有改进的地方举手。
你觉得需要改进的就举手。
哇，真系好啦，我啲弟兄。
哎，真是太好了。
原来一啲咁尴尬的问题，你都会回答嘅。
我问了这么尴尬的问题，你们都会这样回答。
或者你觉得今日我真系喺呢个时刻，我真系好需要，好急速需要咧。我的灵命上真的要有改进。
我觉得我们真的是有迫切的需要，我们灵命上需要有改进。
有没有举手？
有没有人举手？
都有，感谢神。
都有，感谢神。
原来我们在神面前，在人面前的时候，都能够这么坦诚的来到面对我们的灵命生命。
我们在神的面前，在人的面前，都可以这样坦诚的来面对自己属灵的生命。
可能有些人会在人的面前觉得潘传道，为什么你会在这么大同讲众问一些这样的问题的？
可能有人会觉得说，潘传道，你怎么在大庭广众之下问这样的问题？
如果你在这样的环境，你都能够这么勇敢举手的话，
如果你在这样的环境下都可以勇敢的举手的话，
就是说你今天你不是一个顽石。
那就是说，今天的你不是一块顽石，
因为你知道自己的境况。
因为你知道自己的境况，
你不会可怜到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境况。
你没有可怜到一个地步，自己都不明白自己的状况。
你可能去到一个自以为是的，好像彼得一样。
你可能就进到了一个自以为是的情况，就像彼得一样。
在上两周同大家分享过顽石点头里面的第一个部分。
我前两周跟大家分享了顽石也点头的第一部分。
当耶稣遵行天父的旨意，
当耶稣遵行天父的旨意，
将要上十字架的救赎的计划的前夕，
他将要上到十字架完成神的救赎计划的时候，
他就在他的人地上的时间的时候，在一个最侍奉最高峰的时候，
那是他在地上的时间侍奉最高峰的时候，
但是却是使徒彼得他那个灵命是入了谷底的时候，
但同时也是使徒彼得他的灵命跌到谷底的时候，
他最可怜的，他连自己都不知道，
可怜的是他自己都不知道。
他在这件事之前的时候，他的起因大家都跟大家讲过的时候，就因为他有彼得亦都喺三次嘅争论嘅当中。
我跟大家也提到，就是当时彼得是在三次的挣扎当中。
佢哋争论咩啊？究竟边个为大？
他们争论说究竟谁为大？
但原来跟住落嚟，彼得亦都系会遇过三次、哦。
原来彼得他遇到过 三次这样的情况。
他跟着下来的时候，表弟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耶稣三次在祷告的功课当中失败。
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耶稣三次祷告的工作失败。
彼得也都在耶稣被捉的时候，
彼得也在耶稣被抓的时候，
在耶稣最危难的时候，
他是在耶稣最危难的时候，
他竟然三次不认主，
他竟然三次不认主，
又是三次，
又是三次。
你想不想到？你想不想到？想不想到？
你想没想到？
作为耶稣的大弟子，
作为耶稣的大弟子，
他自以为是门徒的首领，
他自以为是门徒的首领，
他曾经夸下海口，
他曾经夸下海口，
他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
他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
我却永不跌倒，
我却永不跌倒。
他亦都在马太福音26章讲话，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
他在马太福音中讲到说，我就算是必须和你同死，
也不能不认你，
也不能不认你。
他竟然就应验了耶稣预言他三次不认主，
他竟然就应验了耶稣所预言的三次不认主。
他痛哭，
他痛哭，
他离开，
他离开。
跟着福音书的时候就再没有提到他有什么话讲了，
接着福音书就没有再提到他有什么话讲了。
试想一下，如果你是当时的彼得，
试想一下，如果你是当时的彼得，
你当时心里面会怎么想呢？
你当时的心里面会怎么样想呢？
你会怎么想？
你会怎样想？
可能他觉得，我在门徒当中我好丢脸啊。
可能会说，哇，我在门徒中好丢脸啊！
我在同工当中的时候，我好丢脸啊！
在同工当中，我好丢脸啊！
或者我觉得他觉得好自责，
或者是他觉得很自责，
他不能够面对耶稣，
他不能面对耶稣，
他将自己收藏，
他将自己
收藏了自己，
他躲藏起来，
他将自己躲藏自己。甚至他放弃侍奉，
他甚至会放弃侍奉。
他走回头路，
他会走回头路。
他重操打鱼的旧业，
会重操打鱼的旧业。
试想一下，我们在今天教会里面，
试想一下，在今日的教会里面，
我们会不会也都好像彼得现在这样的心情？
我们会不会也是像彼得当时的心情？
特别你有时你觉得我的灵命好像比人家特别低啊，
我可能会觉得说我的灵命好低啊，
或者我在某种原因的时候是令到觉得我自己在弟兄姊妹面前我好丢脸啊，
或者是觉得我在弟兄姊妹面前好丢脸啊，
我不能够面对他们，
我不能面对他们，
或者在侍奉里面，
或者是在侍奉里面，
会不会有时我们像好像彼得这样，我们去到一个灵命上的一个低谷，
我们会不会像彼得这样进到一个灵命的低谷？
你可能遇到很多挫折，
你可能遇到了很多的挫折，
你遇到很多的批评，
你遇到了很多的批评，
以至我不愿意，我不想再侍奉了，
以至于你说我不愿意，我不想再侍奉了。
但是满有恩慈的主耶稣基督，
但是满有恩慈的主耶稣基督，
他主动来到面对彼得，
他主动面对彼得，
他无论彼得怎样，
他无论彼得怎样，
无论我们是怎样，
无论我们怎样，
我们怎样去失败，
我们怎样的失败，
他总不丢弃你，
他总不丢弃你。
让我想回我自己，
我想回到自己，
我认识主耶稣基督，
我认识主耶稣基督，
但是之后我20年都是背叛他，
但是之后的20年我都背叛他，
我要靠自己，
我要靠自己，
我不需要靠耶稣，
我不需要靠耶稣。
结果我苦待了 我自己的生活20年，
结果我苦待了自己的生命20年，
我不得不降服在主耶稣的爱里面，
我不得不降服在主耶稣的爱里面。
还有一样很重要，
还有一样，
原来这20年里面的时候他都没有丢弃我，
原来在这20年中他都没有丢弃我，
还一步步地扶着我，
他一步一步地扶着我，
他引领我，
引领我，
他教导我，
教导我，
差遣我，
差遣我，
怎样来到忠心侍奉他，
怎样忠心的侍奉他。
彼得被耶稣三次爱的呼唤，
彼得被耶稣三次爱的呼唤，
来到重建他的信心，
得以重建信心，
回复他当初的信心，怎样来到侍奉主、侍奉人，
回复他当初的爱心，能够来怎样的侍奉人，
激励他牧养他的羊，
激励他牧养他的群羊，
去建立教会，侍奉教会，
他建立教会，侍奉教会。
你看看彼得，他怎样可以在一个属灵的低谷里面可以走出来呢？
你想一下，彼得怎样在属灵的低谷中可以走回来呢？
究竟彼得怎样可以能够是冲破这个的困难走出来？
彼得怎样冲破困难走出来呢？
其实主耶稣早已经教了我们的方法，
其实主耶稣早已经教导了我们，
甚至他示范了出来，
甚至他都示范了出来，
也常常都提醒他的门徒，
他也常常的提醒他的门徒，
也都提醒彼得，
提醒彼得。
但是有时我们都轻轻这样就过去了，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轻轻的就过去了，
甚至今天的教会，
甚至今天的教会，
他依然都是继续提醒着我们，
他依然在继续的提醒我们，
他藉着圣灵的时候石都在我们的心里面受傲我们，
他借着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提醒我们，
但我们很多时候都是一次激动之后又轻轻这样过去，
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就是一次激动过后又轻轻的过去了。
他给我们第一个方法就是你在祷告当中来开始，
他给我们的第一个方法就是在祷告中开始。
我又请容许问一个问题，
请容许我问一个问题，
你在过去当两星期了，你有没有，你自己有没有曾经祷告过？祷告
在过去的两个星期，你自己有没有曾经祷告过？
我很宽容的，两个星期，
我是很宽容的，我说两个星期，
过去两个星期有都自己有祷告的举手，
过去两个星期有祷告的请举手，
感谢神，
感谢神。
那没祷告的敢不敢举手？
没有祷告的敢不敢举手呢？
不好意思的，自己知道就行了，
不好意思，自己知道就行了，
神都知道，
神都知道，
你不给我知道是神知道，
你不给我知道但是神知道。
耶稣本是一个昔日今在永在的主，
耶稣本是那昔在今在永在的主，
上次跟大家讲过他是一个超时空的主，
上次跟大家讲过他是一位超时空的主，
你不要以为他是一个历史的主，
你不要以为他是历史的主，
今天我们所做他都知道，
今日我们所做的他都知道，
但当日他降世为人，成为 人的样式，
但当日他降世为人，成为人的样式，
他却柔和谦卑地来到这个世上，遵行神的天父的旨意，
他柔和谦卑地来到这个世上，遵从天父的旨意，
但他自己都向天父来到为自己的灵命来到祈求，
他自己也向天父为自己的灵命来祈祷，
求天父引领给他能力，
求天父引领给他能力，
他都为门徒来祈求，
他也为了门徒来祈求，
在约翰福音十七章我在上次的时候都跟大家交代过，
在约翰福音十七章我上次跟大家交代过，
另外耶稣也都在教导门徒祷告的时候，
另外耶稣在教导门徒祷告的时候，
大家都记得是主祷文，是吧？
大家都记得主祷文，
他不单只是言教，
他不单只是，不是言教，
他不单是言教，
他不单是言教，
他也都身以身作则，
他也以身作则，
他让门徒在祷告 的生活里面作榜样，
他为门徒的祷告生活做榜样，
他在路加福音六章十二节里面，
他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一节中，哦，十二节，
就耶稣就因为安息日治病的时候，当时他发生什么事啊？
耶稣因为在安息日治病，当时发生了什么事呢？
记不记得？
你记得吗？
他被他们的同乡，被他们的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批评攻击他。
他被他的同乡，就是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批评和攻击。
被他攻击他之后的时候，他跟着要做一个很重要的决定。
他被他们攻击后，接下来要做一个很重要的决定。
他要在门徒当中挑选十二个成为他 的门徒。
他要在门徒中挑选十二个、成为他的门徒。
当时他上山整夜祷告神。
他当时上山整夜祷告神。
在路加福音十一章。
在路加福音十一章。
耶稣在教导门徒怎样去祷告之前。
耶稣在教导门徒怎样祷告之前，
在祷告、主祷文之前，
在祷告主祷文之前，
原来耶稣是先以身作则做了先。
原来耶稣先以身作则先做了。
他自己去一个地方祷告。
他到一个地方祷告。
约翰福音十七章。
约翰福音十七章。
是他为是神吩咐他一个使命，他当然我们知道他是一个救赎的使命。
神吩咐他一个使命，我们知道是救赎的使命。
他就在这个最重要的时刻之前，
他在这个最重要的时刻之前，
他为自己也都为门徒来祷告。
他为自己也为门徒祷告。
他也都为到将来要成就的教会来祷告。
他也为了将来要成就的教会来祷告。
马太福音二十六章。
马太福音二十六。
大家知道当时就是在他在客西马尼园祷告。
当时是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
当时是一个属灵真正的征战的时候。
当时是一个属灵征战的时刻。
他祷告到个汗好像血这样流下来。
他祷告到一个地步，汗就像血珠流下。
他就在当时即时警醒祷告。
他就在当时即时的警醒祷告。
他都预先这样来到早为彼得的灵命来到祷告。
他也预先来为彼得的灵命祷告，
因为他知道彼得要失败了。
因为他知道彼得要失败了，
他要受到撒旦的攻击了。
他要受到撒旦的攻击了。
他会跌倒三次不认主了。
他会跌倒三次不认主。
但他预先已经为他祷告。
但是他预先已经为他祷告。
同样超时空的主耶稣基督。
同样超时空的主耶稣基督。
他都知道我们今天的境况。
他也知道我们今日的境况。
他都早已经为我们祷告。
他也早已为我们祷告。
但问题我们自己会不会为自己祷告呢？
但是问题是我们自己会不会为自己祷告？
可能我们经常都要求我们人家为我们祷告，
或者我们整天的请求别人为我们祷告。
但我们总不会为我们自己的灵命来祷告。
但是我们不会为自己的灵命来祷告。
身为大弟子的耶稣彼得，
身为大弟子的彼得，
他一直都在耶稣的身边。
他一直在耶稣的身边。
他听过耶稣的教导。
他听过耶稣的教导。
又看过耶稣的示范。
他看过耶稣的示范。
他领悟到什么呢？
他领悟到了些什么呢？
可能我们今天在座的时候，我都没跟过耶稣。
可能我们在座的各位都没有跟从过耶稣。
我怎样去好像彼得这样领悟到什么呢？
我怎么像彼得这样来领悟些什么呢？
是不是？
是吗？
是不是跟不到耶稣我们领悟到什么呢？
不能 跟着耶稣我们领悟到些什么呢？
有什么方法我们可以能够得到领悟呢？
有什么方法我们可以得到领悟呢？
什么方法？
什么方法？
耶稣所示范的，他所讲的，他所祈祷的，完全都放在圣经的里面。
耶稣所示范的，他所讲的，全部都放在圣经里面。
如果今天有人都依然讲话，我没有领悟啊。
如果仍然有人说我没有领悟啊。
我要求你去看下那个主日学。
我要求你去看一下主日学，
看下那些弟兄姊妹怎样用心的来准备他们的主日学。
你看一下弟兄姊妹怎样用心的在准备主日学。
这个就是你灵命里面第一个你要领悟到的。
这就是你灵命中第一个需要领悟到的。
耶稣甚至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
耶稣甚至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
他三次吩咐彼得同我们作门徒的，
他三次告诫彼得和我们这些做门徒的，
要我们一同来到警醒祷告，
让我们一起警醒祷告。
但是结果彼得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睡了觉，
结果彼得就在客西马尼园睡着了，
他的功课失败了，
他的功课失败了，
他做不到，
他做不到，
他为什么他做不到，
他为什么做不到呢？
今天我们教会的同工，
今日我们教会的同工
是否也都听见也都看见呢？
是否已经听见也都看见了？
我们以前有一些事工，做事工的时候，
以前我们做事工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都为自己祷告？
我们有没有为自己祷告？
也都有没有为个事工做之前来祷告？
也有没有为这个事工开始之前来祷告？
也都为我们来个同我们一起侍奉的同工来祷告，
也为我们一同侍奉的同工来祷告。
我们究竟有没有领悟到？
我们究竟有没有领悟到呢？
会不会我们领悟到的时候，我们究竟领悟到什么呢？
或者说我们领悟到了，我们领悟到了些什么呢？
彼得就首先领悟到一样了，
彼得就首先领悟到了一件事，
他领悟到就是从爱里面的时候得到领悟，
他领悟到的就是从爱中得到领悟。
耶稣升天时第三次向门徒显现，
耶稣升天后第三次向门徒显现。
原来我数漏了一次，原来还有一个三次。
哦，原来这边还有一个三次。
在第三次显现的时候，也都同样是显现给彼得听，彼得知道。
原来他显现的时候也同样显现给彼得知道。
耶稣是用爱的呼召，
耶稣用爱的呼召
是重建彼得的信心，
来重建彼得的信心。
耶稣三次来到问彼得，
耶稣三次问彼得，
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你爱我吗？
你爱我吗？
这段经文已经有，你可能已经听过很多次。
这段经文你可能听了很多次，
也都有很多不同解释的解经的意义，
也很多不同的 解经的意义。
我不会再详细跟你讲，
不会再详细跟你讲。
我试试从另一个角度跟你讲，
我试着从另一个角度来跟你讲。
我举个例，
我举一个例子。
如果你的老板，
如果你的老板
今天他来到你的面前，
今天到来到你的面前，
跟你讲这样讲，
他对你这样说，
他说你工作的表现好像都是有一点，
你工作的表现有一点点，
就好像耶稣这样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就像耶稣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这些是什么呢？
这些是什么呢？
耶稣没有讲，
耶稣没有讲。
我们又不在当场的时候，可能耶稣做这个动作是这些，我又不知道。
我们又当时不在场，我们也不知道耶稣做这个动作这些代表什么。
那就解经家时候 解这个这些时候解了很多的解法，
解经家对这些这个词有很多的解法。
反而我用另一个角度看的时候，为什么耶稣讲这些又不讲明是什么呢？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耶稣说这些又不讲明是怎么回事呢？
福音书的作者又不写明呢？
福音书的作者也不写明呢？
刚才的老板问，就是去讲一个员工的表现，跟他讲的时候，他又讲到你好像你的表现好像 有一点。
刚才我讲到说，这个老板对员工说你的表现有一点点，
他又不讲明是什么事，
他又不讲明是什么事。
死了，那个员工听到之后，
死了，员工听到以后就这样想，
他心里面他讲过这些是什么呢？
他心里就在想说，讲我一点点什么呢？
那他又想了很多的事，会不会我吞泡偷懒啊？
他就回去想说，是不是我那个在偷懒呢？
会不会的时候我是有些事我是动用了公司一些公物啊？
是不是我拿了公司的那个公共财物呢？
或者会不会这样，会不会这样啊？
或者
会不会这样，会不会那样？
或者是我这样那样。
心里面的时候，乜嘢佢以前所犯嘅嘢时候咧，佢都涌晒出嚟。
心里面各样的想法都涌出来。
其实耶稣几聪明嘅。
其实耶稣是很聪明的。
系用一个咁嘅方法嚟到问彼得。
他用这样一个方法来问彼得。
就好似头先嗰个老板咁样嚟到问个员工嘅时候。
就像刚才我讲的老板，他这样问员工的话。
他不用说这些是什么的话，
他 不需要讲这些是什么，
他心里面都很大的反省，
他心里面已经有很深的反省了。
第二个问题就是，他说你爱我吗？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你爱我吗？
如果这个问题问到你的话，
如果这个问题问到你的话，
你怎么去答呢？
你怎样回答呢？
你怎样用你最好的言语去形容你爱耶稣呢？
你怎样用最好的言语来形容你爱耶稣呢？
我们个个人都说，我如果是举手，我现在问你们的时候，你爱不爱耶稣？个个都说我爱。
如果我 问你说你爱不爱耶稣，每个人都会举手说我爱。
但是我想你用你的言语，你怎么去形容你怎样爱法呢？
我在想说你用什么样的言语来形容你的爱法呢？
你会怎样形容？
你会怎样形容呢？
你用好像你夫妻之间那种谈情说爱的爱来形容吗？
你会用夫妻之间这种谈情说爱的爱来形容吗？
好像又差一点，
好像又差一点点。
我经常都跟 我妻子吵架的，我怎样叫做就是说好像我跟妻子这样又不行、啊、
整天都跟我老婆吵架，我怎么能够用这样的爱来形容呢？好像又不可以，
是吗？
是吗？
怎样去形容？
怎样来形容呢？
这个的他这个的说话，
他这样的说法
给我有一个这样的感受，
给我这样的一个感受。
我们尝试用这个这样的角度来看，
我们尝试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如果耶稣这样问我的话，
如果耶稣这样的问我的话，
耶稣这样问你的话，
耶稣这样问你的话，
你爱我吗？
你爱我吗？
我都不知道怎样去形容的时候，
我都不知道该怎样形容，
我都不知道用世界上什么东西来形容的时候，
我都不知道该用世界上什么样的事来形容。
当我将这个问题反翻转头来问的时候，
当我将这个问题反过来问的话，
究竟耶稣曾经怎样爱我？
究竟耶稣曾经怎样的爱你？
当你这样想的时候，
当你这样想的时候，
你答不答得出来？
你是否回答得出来？
当耶稣怎样去谦卑，怎样去甘愿为一些不应该爱的人来死的时候，
当耶稣为那些不应该被爱的人来死的时候，
你就应该知道你怎样去爱他，
你就应该知道怎样来爱他。
耶稣帮助门徒重建他灵命的方法，
耶稣帮助门徒重建灵命的方法，
他不是要传授学识，
他不是来传授一些学识，
他不是跟你讲理论，
他不是跟你讲理论，
他不是跟你讲怎样去解经，
他不是来跟你讲怎样解经，
而他是传授着生命，
他是在传授生命，
他怎样去感化你的心，
他怎样来感化你的心。
最重要其实就是他要怎样重建你心里面那个灵的问题，
最重要的是他要怎样来重建你心里的这个灵的问题。
耶稣就是用一个的感化的方法，
耶稣就是用这样一个感化的方法，
彼得就从这个爱里面去领会到，
彼得就从这样的爱里面来领会到，
因为他知道耶稣怎样爱他，
他因为他知道耶稣是怎样的爱他。
他曾经在耶稣最危急的时候，他三次不认他的时候，
他曾经在耶稣最危急的时候三次不认他，
他无面见耶稣的时候，
他没脸见耶稣的时候，
但耶稣竟然主动来他的面前，
但是耶稣竟然主动地来到他的面前，
他爱他，
他爱他，
爱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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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明彼得明白到，
彼得明白了，
他的问题不是因为他身体上的问题，
他的问题不是因为身体上的问题，
身体出问题是用肉体的方法来解决，
身体如果出了问题就用肉体的办法来解决。
他领悟到实是他内心的灵里面出了问题，
他领悟到了说是自己的内心的灵里出了问题，
灵里面出问题就要用属灵的方法来解决，
灵里面出了问题就要用属灵的办法来解决。
他知道他要靠着圣灵来祷告，
他知道他要靠着圣灵来祷告，
所以他开始重视祈祷了，
所以他开始重视祷告了。
他以前失败三次没有警醒祷告，他现在要警醒祷告了。
他以前失败了三次没有警醒祷告，现在他要警醒祷告了。
彼得跟住的改变，
彼得接下来的改变，
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一章十二至十四节。
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一章十二到十四节。
彼得他同门徒第一件所做的事是什么？
彼得和其他门徒第一件所要做的事是什么？
他同所有同工去到耶路撒冷。
他和所有的同工去到耶路撒冷。
他冒住生命危险。
他冒着生命的危险。
点解咁样讲？
为什么会这样讲呢？
当时耶稣死咗之后，门徒系受迫害嗰班人。
当时耶稣死了以后，门徒是受逼迫的这一班人。
他竟然走翻去耶路撒冷。
他竟然回到了耶路撒冷
做什么？
做什么？
在一个这么危险的情况之下，他开一个划时代的祈祷会啊。
在这样危险的情况之下，他召开了这个划时代的祷告会。
原来这个是第一个的，这个在教会里面的祈祷会，就是彼得和门徒开的，和同工开的。
这是教会历史上第一个祷告会，就是彼得和他的这些和其他的门徒开的。
同心合意恳切祷告，
他们同心合意恳切祷告。
跟住五旬节圣灵降临了，系咪？
接着五旬节圣灵降临，
但系耶稣唔恃住有圣灵喺佢心里边。
但是
彼得佢唔觉得自己得着圣灵，
他不觉得自己得到了圣灵，
就骄傲，
就骄傲。
佢仍然效法耶稣。在伸出的时候去到圣殿来祷告，
他仍然效法耶稣在伸出的时候去到圣殿来祷告。
而使徒他也都很清楚他们自己要专心祷告传道为事。
原来使徒们明白要专心祷告传道为事，
他也都为到门徒侍奉之先的时候是首先为他们祷告。
在门徒侍奉之先呢，他首先为他们祷告，
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
他不是自己做，
他不是自己做。
彼得在彼得前后书里面的时候，去教会的信徒的领袖，
在彼得前后书中讲他是教会的领袖，
他勉励他们要警醒祷告，
他勉励他们要警醒祷告。
我们来比对翻，
我们来对比一下，
原来他自己就经历过在客西马尼的时候他没有警醒祷告，
他就经历过在科西马尼园的时候他没有警醒祷告，
他反省了，
他反省了，
他真真正正这样来到改变了，
他真真正正的改变了，
他真真正正领悟到了，
他真正的领悟到了，
他真真正正是要用属灵的方法来解决他属灵的问题，
他真正的要用属灵的方法来解决属灵的问题。
他再不是好像以前那时候他靠自己的能力靠自己的勇你去解决问题，
他就不再像以前那样是靠着自己的能力靠自己的勇猛来解决问题，
他靠从上而来的那种的能力，
他是靠从上而来的那种能力
才可以能够抵挡撒旦，
才可以抵挡撒旦，
可以能够去保来到保证他不会犯罪，
这才可以保证他不会犯罪，
可以坚固他我们今天的灵命，我们属灵的有灵力，
才可以坚固属灵的灵命和能力，
就是靠着祷告他才能够有这个属灵的能力，
就是靠着祷告他才能够有这个属灵的能力。
今天我们教会的信徒怎样呢？
今日教会的信徒怎样呢？
可能你都不知道自己已经陷入一个属灵的低谷，
可能你都不知道自己已经陷入了一个属灵的低谷，
或者你都不知道究竟你怎样去开始来到去解决你这个问题，
可能你也不知道怎样开始来解决自己的属灵的问题，
你可能都是用自己的方法，
你可能也是在用自己的方法，
你可能去转换环境，
你可能去转换环境，
你可能去找其他的教会，
你可能去找其他的教会，
你可能用你自己的方法，
你可能用自己其他的方法，
你不知道原来自己就是要在祷告里面开始，
你不知道自己原来要从祷告开始
重建与神的，先要有一个亲密的关系，
重建与神一个亲密的关系，
或者你已经知道了，
或者说你已经知道了，
但你还是说，
但是你还在讲，
你只是说我自己是属灵，我知道我自己属灵的光景了，
你讲说我知道自己属灵的光景了，
你为我代祷
了，你为我代祷了，
但自己总是没有行动，
但是自己总是没有行动。
从服侍，你知不知道原来还有一个第二个方法，
但是在服侍中你知道吗，还有第二个方法，
就是你从你成日我哋讲爱心，改爱心，讲主点样爱我哋。
我们在讲爱心，爱心就是主怎样的爱我们。
原来在服侍当中都可以就系实践爱嘅。
原来在服侍中可以实践爱。
如果从服侍当中嘅时候咧，你要学识谦卑，点样去服侍人嘅时候，呢、这个就系一个嘅方法，令到你灵明，你灵明可以增长嘅。
你在服侍中怎样学习来爱人的话，这就是你灵命增长的方法。
主耶稣本来就是天上地上的君王，
主耶稣本是那天上地上的君王，
门徒的首领，
门徒的首领，
教会的头，
教会的头，
但他竟然愿意谦卑作仆人，
但是他竟然愿意谦卑作仆人，
是作门徒，为门徒洗脚，
他竟然作仆人，仆人来为门徒洗脚，
为我们示范怎样可以成为一个仆人的领袖，
为我们示范怎样成为一个仆人的领袖。
他服侍门徒，
他服侍门徒，
他在临升天之前的时候，
他在临升天之前的时候，
他再一次服侍门徒，
他再一次服侍门徒。
主人为仆人预备什么？
主人为仆人预备些什么？
在《约翰福音》21章，他为门徒预备早餐。
在约翰福音21章，他说主人为仆人预备早餐。
在这个时候就沉寂多时的彼得，
在这个时候沉寂多时的彼得，
他重新与耶稣讲话，
他重新与耶稣对话。
彼得是同俾耶稣三次嘅爱嘅呼召，
耶稣被彼得被耶稣三次爱的呼召，
三次呼召佢你爱我吗？
三次呼召他说你爱我吗？
当然彼得当时嘅时候咧，即系佢嘅回应。
当然彼得当时的回应
都有少少瑕疵，
都有一些瑕疵。
佢做咩啊？
他做什么了？
当耶稣话佢要。你将来会被年老的时候被束腰，
他说你将来年老的时候会束腰，
耶稣是讲他将来怎样为主受苦而死，
耶稣是在讲说他将来会怎样为主受苦而死。
他跟着就怎样，
他接下来就怎样，
他跟着问耶稣这样看怎样，
他接下来问耶稣是怎么样，
一行咁，原来佢当时嘅时候咧，佢都仲系挂念咗地上一啲嘅事。
原来他还挂念着地上的事儿。
但系跟住咧，
但接下来呢？
跟住佢二话不说嘅时候，佢就跟随耶稣嘅吩咐去服侍人。
他就跟从耶稣的吩咐来服侍人。
佢去，耶稣当时吩咐佢，去用爱来到去恢复他的信心之后，
耶稣用爱恢复了他的信心之后，
恢复他的信心之后的目的是什么？
恢复了信心是为了什么？
耶稣说你去喂我的小羊，
耶稣说你去喂我的小羊，
你去牧养我的羊，
你去牧养我的羊。
但是留意一件事，
但是请留意一件事，
他没有说喂养你的羊，
他没有说去喂养你的羊，
他是喂养我的羊，
他说喂养我的羊，
你喂养我耶稣的羊，
你喂养耶稣的羊，
你依然都好像是一个仆人，你去喂养我的羊，
你依然像一个仆人来喂养我的羊，
你不是去建立你自己的王国，
你不是建立自己的王国，
你不是去建立你自己的羊圈，
你不是建立自己的羊圈，
你是为我而去侍奉，
你是为我而侍奉。
在今日来讲，
在今日来讲，
你去侍奉的是我们主耶稣基督，
你所侍奉的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你侍奉是主耶稣的教会，
你侍奉的是主耶稣基督的教会，
你不是侍奉你的教会，
你不是侍奉你的教会，
甚至他要好像仆人这样，
甚至你要像仆人这样，
耶稣之前提过了，你喂养我的小羊，
耶稣头先讲过说你喂养我的小羊，
你要好像一个仆人，好像雇工这样去喂养小羊，
你像一个仆人，像雇工这样去喂养小羊。
主耶稣没有问彼得，你只是喂养，你只是爱那些羊，
主耶稣没有吩咐彼得说你就是喂养这个羊，
没有只是限制你只是那些羊，其他羊你不喂，
他没有限制说只是这些羊其他的羊就不喂，
因为世上有些人真的不可爱的，
原来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些人是很不可爱的，
甚至有些羊真的会咬人的，
甚至有些羊还会咬人，
但是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就算去咬你，你都要服侍他，
但是耶稣说你去喂养这些羊就算是咬你，你也要服侍他们，
就算你不爱的你都要爱，
就算你不爱的你都得爱，
就算你都要服侍他，
你也要服侍他，
甚至他背后批评你的你都要为他洗脚，
甚至在背后批评你的你都要为他洗脚，
出卖你的你都要为他洗脚，
出卖你的你都要为他洗脚，
就好像耶稣亦都同时为犹大出卖他那个洗脚，
就好像耶稣为出卖他的犹大来洗脚，
做到吗？
还有呢？
真的做到？
真的做到吗？
用爱心去侍奉神，
用爱心来侍奉神，
侍奉人，
侍奉人。
如果你将头先嗰个爱嗰种嘅用一啲嘅文字理性去解读嘅话，
如果你将这种爱用文字或者理性来解读的话，
你唔系真系睇到耶稣点样曾经为忤逆佢，为因为你曾经怎样背叛他，他都爱你，来到你一个感受的话，
如果你明白耶稣在你曾经背叛他也同样爱你的情况下，
如果你没有一个这样的想法的话，
如果你没有这种想法的话，
我相信你一世都做不到这样的爱，
我相信你一生也做不到这样的爱，
但是这个偏偏就是在我们属灵生命里面的时候一个灵命上的操练，
这偏偏是我们属灵生命上的一个操练。
耶稣都知道你不可以立刻做到。
耶稣知道你不可以立刻就做到。
但是这是一个操练。
所以这是操练。
你只是要有单纯的心来去侍奉他。
你只需要有单纯的心来侍奉他。
你整天操练你自己要放下自己。
你整日要操练自己来放下自己，
不是因为你的权威，不是因为 你的名利，也都不是因为你有这个怎样的利益，
不是因为权威，不是因为名利，或者是你有怎么样的利益，
你要抵挡被引诱，
你要抵挡被引诱，
你要抵挡试探，
你要抵挡试探，
你要用祷告来到抵住这些的试探，
你要用祷告来抵挡这些试探，
你要用爱心去服侍人服侍教会，这个是一个最大的操练，
要用爱心来服侍人，服侍教会，这是最大的操练。
就是要怎样学习我怎样做一个属灵的人，
要学习怎样来做一个属灵的人，
与人相处，
与人相处，
灵命的重建，
灵命的重建，
不是说出来的，
不是讲出来的，
而是做出来的，
而是做出来的，
是让门徒在生活当中学习怎样效法耶稣，
让门徒在生活当中学习怎样效法耶稣，
是从服侍当中来到实践出来，
是从服侍中实践出来。
所以耶稣临升天的时候要吩咐门徒他怎样要聚在一起，
所以耶稣临升天的时候吩咐门徒要聚在一起。
后来彼得真的这样做，
后来彼得真的是这样做，
他们有3000个门徒都是彼此交接，
他3000个门徒彼此
交接，
交接
也都聚在一起，
也都聚在一起，
凡事公用，
凡事公用，
彼此服侍，
彼此服侍。
原来在属灵当中的时候呢，不是你一个人的单打独斗，
原来在属灵中不是你一个人的单打独斗。
我鼓励你，
我鼓励你，
你会不会去找一个的属灵的 partner？
你会不会找一个属灵的伙伴？
你去在一个祷告的同伴，
你找一个祷告的同伴，
成为你一个属灵的同行者，一起行，
成为你的属灵的同行者，一起行呢？
虽然不是容易，但这是一个操练。
虽然不容易，但这就是操练。
你一个人的操练有时都没什么用。
你一个人的操练有时都没什么用。
但是有两个人、三个人的时候，一起去操练的时候，你会起码操练到一个的怎样去与人相处。
但是有两个人、三个人的话，你就可以操练怎样与人相处。
说真的，整个圣经的教导，他不是教导耶稣的教导，都不是教导怎样去做事。
说实在的，整个圣经的教导，耶稣都不是在教你怎样去做事，
是教导你怎样在属灵生命中去做人，
是在教导你在属灵生命中怎样做人。
所以你需要有同伴，
所以你需要有同伴，
耶稣就需要你们聚在一起，
耶稣就需要你们聚在一起，
所以你需要有教会，
所以你需要有教会。
跟大家做个总结，
跟大家做一个总结，
在属灵灵命上的重建，
在这个灵命上的重建，
是从祷告中开始，
是从祷告中开始。
这个不是一个肉体的问题，
这不是肉体的问题，
是一个灵里面的问题，
是灵里的问题。
你就是要用属灵的方法来到处理，
你就要用属灵的方法来处理，
你就要靠着圣灵去祷告，这个就是一个方法。
你要靠着圣灵来祷告，这就是一个方法。
你才可以得到能力，
你才可以得到能力。
你要先从祷告开始，
你要先从祷告开始，
不是开始了之后就算数，
不是开始了以后就完了，
而是你要不住的祷告。
原来你要不住的祷告，
你怎样去坚持，
怎样的坚持。
在第二个的时候，你是从服侍当中来到实践。
第二项呢，就是从服侍中实践。
你不是只是躲在教会里面享受神的爱，
不是在教会里面单单享受神的爱，
而是你要回应神的爱，
而是你要回应神的爱，
要用行动来到用爱心来到服侍神、服侍人。
你要用行动、用爱心来服侍神、服侍人。
因为属灵生命是需要操练，
原来属灵的生命需要操练。
而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时候呢，是藉着耶稣基督爱的呼唤，我们得到醒悟，
借着耶稣基督爱的呼唤，我们得到醒悟，
我们彼此协力同心同行，
我们彼此 同心同行。
如果我们在属灵的低谷的时候，愿我们一起来到走出这个低谷，
如果我们是在属灵低谷中，我们就一起来走出属灵的低谷，
以至于我们得喜乐得平安，
以至于我们得喜乐得平安。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没有恩慈的主，我们多谢你。
没有恩慈的主，我们多谢你。
因为你先爱我们，
因为你先爱了我们，
我们才懂得怎样叫做爱，
我们才知道怎样是叫做爱。
主啊，虽然我们不逆你，
主啊，虽然我们软弱，
我们背叛你，
我们背叛你，
但你总不丢弃我们，
但是你总不丢弃我们。
求圣灵复苏我们软弱的灵，
求圣灵你复苏我们的软弱的灵，
愿我们有属灵的悟性，
让我们有属灵的警醒，
引导我们行在你的旨意里面，
引导我们行在你的旨意当中，
教导我们明白你的真理，
教导我们明白你的真理，
感化我们不体贴肉体的意思，
感化我们能够不体贴肉体的意思，
只是体贴你的意思，
只是体贴你的意思。
求主差遣我们用我们生命来敬拜侍奉你，
求主你差遣我们用我们的生命来敬拜侍奉你，
用行动来到回应你的大爱，
用行动来回应你的大爱，
用爱心谦卑的心来到服侍你的教会，
用谦卑的心来服侍这个教会，
愿你的荣耀在这个教会，在这个社区，在这个世界上彰显，
愿你的荣耀在这个教会，在这个社区，在这个世界彰显，
让人看到的只有耶稣基督你自己，
让人看见的只是耶稣基督你自己。
祷告是奉我们耶稣基督的圣名而求，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阿们，
阿们。